弟兄姐妹们早，周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要清楚地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明白我们蒙召的恩典，让我们在圣灵里面达到合一的境界。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提到几个字，有恩典，有呼召，有万有一等等的字眼。他苦心提醒我们，就像吴长老上个礼拜提醒我们一样，蒙召的恩何等浩大，我们明白吗？我们既然是得到神蒙召的，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蒙召就是成为得救的人，这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所表现出来的当然不同，应该竭尽所能的和睦联系，保守基督身体里面的合一。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有三处经文谈到基督的身体。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第十二节也讲到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十六节也讲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三处地方都提到了身体，讲的就是教会。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那这样看来，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在哪里呢？第一，神要借着教会来显明他的智慧。以弗所书三章第十节说，神为了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建立教会的目的第二，是神要借着教会做一个典范，做一个合一的模型。所以他一面强调教会是被建立在下面这些范围里面，其中包括我们领受的是相同的圣灵，我们心里面怀有的是同一个指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还有同一位主，就是主耶稣他自己，有一信，就是我们有相同的信仰内容，有一喜，就是神的救恩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神，就是我们有相同的真神上帝。由这些范围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谁是属神的，谁是我们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教会目的的第三，是要神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罪人的劣根性。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要改变我的老我，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来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基督里得蒙救赎恩典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继续的讨论。在这里是经文讲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字中文圣经没有的，就是但是。显然在前面讲的是蒙召，我们是同得基督里救赎的恩典，但这以后就突然话锋一转，变成讲到蒙得神的恩赐。那显然蒙召与蒙恩赐是有不同的，那差别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是怎么得到 恩赐的。八节说，请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段经文是帮助我们了解恩赐从哪里来，神付了什么样的代价。恩赐是我们个人从神那里白白所领受的，却是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能够达成的。主耶稣愿意离开高天上的荣耀，倒空了自己，甘心卑微，降世为人，像你像我一样。不但如此，他还不断的卑微，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他死的时候还从十字架上进到坟墓里，被埋葬在一个被借来的墓穴中。但是三天之后，他从坟墓里面复活出来，从坟墓里升回天上，他战胜了撒旦，也战胜了罪恶和死亡之后，他升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把他夺取过来，当作庆祝战胜利的战利品，把他赏给信他所有的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恩赐是来自基督的，是基督战胜仇敌撒旦之后夺取来，将恩赐赐给我们的。恩赐可以看见是基督付了极大的代价所赢得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学习耶稣谦卑的样式，善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就像我们刚刚赞美小组里面唱的一样，我们要学效主爱，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从蒙召转到蒙恩，他这个话题转变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要我们看见教会的特点在哪里。教会最大的特点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同蒙救赎的恩典，而且我们个人也有不同的恩赐可以表现，可以让我们自由发挥，因为恩赐是从神来的。在这里我们第八节看见耶稣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然是有多样的恩赐，就是有多样的功用，就要彰显神丰丰富富的祝福。他是要用这样子多样的恩赐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第七节里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在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既然是量出来的，那就有不同了。按照我们个人的身材，比如说高矮胖瘦，每个人我们夺的恩赐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就像我们做男士的要到香港去做量身的西服，女士们要去做洋装一样，这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恩赐，适合你的不见得适合我，量给你的恩赐不见得适合我来发挥，来荣耀神的名。所以保罗呼吁我们，基督是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当作我们特别的礼物，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发展所长。因为我们得到的救恩救赎的恩典是相同的，但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操练彼此配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使我们的教会得而合而为一。既然我们认识了个人的恩赐原来是属基督耶稣的，他又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人，这样子我们一方面不要羡慕别人有什么恩赐，在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恩赐什么，而且要发挥用在何用的地方。这样的认识可以让我们了解恩赐原来不是我配得的，恩赐赐给我是神的主权， 他乐意给我们的。所以恩赐与主权的关系是正面的。我们这样子让我们了解之后，就减少我们灵命上许许多多不必要的埋怨。为什么给他有这种唱歌的恩赐，我没有呢？我们不需要计较，不需要比较，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活在神的引导之下，将感恩知足，把我们的恩赐，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恩赐发挥出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就蛮有喜乐了。我们释经学家 John MacArthur 牧师曾将恩赐分为几类，有一类是言语的恩赐，是用言语来表达的，其中包括先知的预言、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教导和劝化。但是还有一部分是非言语的恩赐，这些呢跟言语的恩赐一样重要，一个都不可或缺。这一代的恩赐非言语的包括什么呢？治理、帮助人、怜悯人、施舍、信心和辨别诸灵。我要强调的是帮助人。帮助者，在一般人来说，这个字眼好像有次等的意思。比如说了，我是老师，在教室里，我就有助教帮我分发考卷，我就有他来帮我批改作业，他是我的助教。在医生的诊所里，律师的事务所里面，有助理有助手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工作和准备一些文件。其实这些助手和助理都是幕后功臣，人人常常往往忘记了他们重要的价值。其实完成每一样事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很重要的贡献，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请在我们请下一张。保罗在传道事工中也有很多的帮助者，在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他特别将一些人列出来。他提到了腓比，他说他素来帮助人，也帮助了我。他特别感谢雅居拉和雅基拉，因为他们为了保罗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还有保罗也提到了玛利亚，因为他为我们多受劳苦。帮助人，保罗强调的是他是众多恩赐里面的一种，他是跟其他所列举的恩赐一样不可缺少的。您记得吗？圣灵被称为什么？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请 James， 也是帮助者的意思。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所提到，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三体，乃是三位一体，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灵也不是另外一位神，而是同一位神。圣灵更不是一个次等的神，他是跟三一真神没有等级的分别。从此我们可以了解，我们不可忽视帮助人的恩赐，反倒要十分重视他。你知道吗？你在全体的教会弟兄姐妹中，你是缺一不可的。想想看，大多的时候神是怎么样用我们的？神用我们是来帮助服侍别人，帮助别人，为人指出正确的方向。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做老师的，也有做护士、医护人员的。你想想看，你帮助的人多少？在我们中间更有许多做母亲的，您在家庭里面的帮助贡献有多大呢？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结论， James， 请。我们个人的恩赐是来自基督的，我们有多样的恩赐是要彰显神丰盛的祝福的。我们不但如此，个人的恩赐也是属基督的，也随自己的意思来分给我们个人的。 我们不但要有了对恩赐的认识，也要体会神要赐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在哪里。 James 7，我们建立神给我们教会恩赐的目的，第一是要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定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说的是装备圣徒，不是要把他们高抬起来，说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位。各尽其职是做我们本分应该要做的事，是要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操练而且要善用我们的恩赐，让我们能够配搭别人，成为别人的帮助。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是 basketball fan 球迷的？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UCLA 有一位传奇的篮球教练 John Wooden， 在他的球队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规矩。你看到这一位人，这位球员传球给这楼篮下的高个子，这里有个篮，他就伸手就投篮进分了。当他进分的时候， John Wooden 教练怎么说呢？说你要去恭喜哪一个人，这个还是那个？这个。因为他是帮助别人家得分的，帮助球队得分的，他愿意把球传给人家。您懂我的意思吗？江乌腾教练告诉我们，我们要恭喜那个助攻的球员，认可他的功劳，为球员得分，而不是像那个楼在这下篮下的高个子随手就进篮，他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这相同的道理在教会各种事工要有条有理的才能够圆满进行，达成上帝给我们的任务。每个礼拜天早上一早来，我们就有很多的弟兄来这里排桌子排椅子，整理场地，为我们准备敬拜。有我们招待，比如说 Ushers， 有 Janice， 还有 Elsa 今天在我们中间，也有AV 的同工，有 James， 有Nelson， 帮助我们把设备准备好。然后在后面，今天是我用国语讲到，说 Elaine 在后面辛苦的为我翻译。然后也有叶师母思琴带领我们赞美小组 Sylvia、Woody、Wendy、Doris 一起唱诗 ，Cynthia too。所以这些呢是我们一起合作，而且我要感谢神，今天赞美小组好久没有现实，但是他们今天在我们中间，感谢神，唱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但是在我们中间服侍的，我们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那些在主日学带领孩子上主日学的，还有在婴儿房照顾婴儿的同工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敬拜，让敬拜井井有条的进行，来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各司其职之外，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团队精神，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可以达到上帝给我们的任务。我再举一个例子， James， 请问你有没有人驾驶自动排挡的车子？有没有哪一位？您是用哪一只脚来控制油门和刹车？右脚。那左脚做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做，就放在那里没有用。那公平吗？今天我在想，我今天要公平的对付我的双脚，我用左脚右脚轮流来控制油门和刹车，您觉得怎么样啊？太危险了。如果我们不这样子要求我们的身体一切都要公平，那请问你为什么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要求公平呢？我们要想起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也有这样子的看见。 James 7罗马书里面第三节，保罗指出，所以有一些人啊，因为自己能够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就自视甚高。所以在第四节里面，保罗就提醒我们说，肢体不都也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要照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发挥，来服侍神。今天我们要问的不是说别人做了什么事或没有做什么事，今天要专注在的是上帝有没有满足他的心意，我们是不是照上帝的心意发挥我们的恩赐，让上帝满足，让上帝透过你来去建立他的国度。这是我们要专注的地方。我曾经在台湾做事，在银行里面做事过，来了美国也有同样的观察，就是我走到银行里面，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大官，不是经理就是副理，就是乡里就是协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 vice president associate president 的职位，看见头衔好像是让一份工作听起来非常重要。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1里面的确是列出来了上帝赐给教会几样恩赐，但是他绝对没有想把这些恩赐变成一种高尚尊贵的头衔。他知道他要告诉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必要的，这样身体才能够运作正常，没有一个部位比其他更优越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哪里呢？是我们要把这些恩赐的用途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体。我们拥有什么头衔根本不足于道，重要的是我们要兼顾上帝子民的信心。我们只要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贡献的果效，即使我们转换了角色，失去了某一种头衔，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爱上帝的缘故，我们要分工合作，忠于职守，一起来努力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便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求神帮助能够使用我，来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一个管道，求他能够帮助我，不要在意我有什么头衔，而是要关心我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显露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就来求上帝给我们恩赐，要大胆的求，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别人。使徒保罗除此之外 James 请还告诉我们要应用恩赐的一个秘诀来服侍神，就是神既然给我们恩赐，就是给我们的机会，要我们做的就是专一，专一的去做，就当专一，尽己所能，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去服侍爱你的神，来回应他给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立的心志是专一跟随基督，并殷勤的服侍他。神给教会的恩赐第二 James 请是要让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所谓的真道事实上就是所相信的道，是要以圣经为根据的道，同归于一，也是告诉我们信仰相同，一同以圣经为本。我们建立教会，看到人多固然是好，但是信仰的纯正性跟一致性是更重要的，不然教会就容易走错了方向了。认识神的儿子是长大成人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这样的认识是真切的知道，除非人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信仰是不够稳固，不够坚定的。所以在我们中间要有恩赐的领袖互相配合，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这个身体能够长大成人，建立在纯正的真道上，也建立在认识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上。举例来说， 上个礼拜周末，我们有 Eric and Mariah， 有 Raymond Elsa 带着佳杰和 Sylvia 一起去参加夫妻恩爱营 Marriage Enrichment Retreat MER。 在三天两夜的营会中间，他们夫妻专心与配偶相聚，一起来确立他们两人的关系，而且成长的方向，而且学习操练他们之间怎么样有效的沟通，来解决他们沟通之间的问题，来学习一起促进正面的成长的技巧，也学习夫妇之间怎么样增进他们的亲密感跟同理心。这不是第一次哦，三月的时候吴长老跟小文夫妇也带着其他两对粤语的夫妇参加 MER。 可见当这个我们婚姻和家庭受到世俗潮流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粤语堂的领导同工们有心看见建立跟巩固夫妻之间的恩爱关系的重要，所以他们就出头带领这些弟兄和姐妹们，让我们能够互相配合，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纯正的真道上建立在认识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上，使我们教会的身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长大成人。 James 请下一张。有经验的弟兄姐妹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红火蚁 Fire Ants。 有没有出现在你们家里面的草地上过？这个红火蚁不来自这里，它是来自热带的丛林。热带丛林里面常常下豪雨，泛滥成灾，洪水滚滚。红火蚁的身体密度，请下一张。它身体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在丛林里面常常下雨，常常水灾，洪水滚滚，为什么这些红火蚁能够生存下来呢？后来研究的时候发现，在这一个每一个蚂蚁的身上都有很多细毛，它们有能力能够留一些小小的气泡在它们身上。当它们数以千计的红火蚁紧紧的连在在一起的时候，它们，请下一张，就浮起来成为一个救生筏，漂流在这个水面上，连洪水都动它不弹。您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团结在真道上是这样子的重要，这是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认为自己是属灵的强人，我可以抵挡所有的攻击，那你可不就像那落单的红火蚁一样吗？就被洪水所吞灭了。所以我们记得诗歌刚刚唱的，说我们不可以独自去闯啊，我们要千万在一起，我们彼此建造，靠着个人的力量我们会沉溺的。所以在基督的真理上，我们要同归于一，彼此建立成长，使我们可以因为知识和经验增多，我们就不做孩子了，不会被容易欺骗，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基督身体若是成熟了，我们因认识真理就知道是非黑白的变不同。魔鬼虽然可以兴风作浪，用各样各式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欺骗我们，但是成熟的信徒跟肢体不会被骗到，他们一听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再请问一句话，我们既然知道神给教会恩赐是要建造教会，那只有恩赐我们就可以建造教会了吗？啊，其实不然。请下一张。神告诉我们不但要有恩赐，还要有爱心啊。所以在这里讲，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在爱中建立教会的肢体。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说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又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在经文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爱心的基督徒才懂得怎么说诚实话， speak in truth。 所以我们说诚实话的动机是出于要我们肢体长进，连于元首。我们说诚实话不是为我们自己，是为了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连于元首讲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在学习长进之中总要尊主耶稣为大，就是凡事要顺服耶稣的教导。所以当我们想要敦促人、规劝人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有爱心的动机来规劝他们，也要有爱心表达的方法，其中包括诚恳的态度和合宜的措辞，才能够产生好的效果。请 James。 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敦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用以养育孩子的心态来教导人。他说，我们在你们中间心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孩子一样。他知道信徒才长成需要灵奶，他就以母亲的心态来关怀乳养他们。几节之后他又说，你们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一样待自己的儿女，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上帝。可见我们是要有这样子爱心的做法。先知拿单，你记得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拿单责备大卫强占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的时候，他给我们树立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榜样。拿单去见大卫王的时候，他不是开门见山就破口大骂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怎么说的呢？他是心平气和先说一个故事给大卫王听，引起他的共鸣，然后让他自己能够愿意改做认错、认罪改错而悔改。所以我们如果有动机要规劝人、要劝勉人的时候，要记得拿单他是怎么样做榜样给我们看的。我们要规劝人的时候要有爱心的动机，也要有合适的方式，包括含有诚恳的态度和合宜的措辞。总观来说， James 请下一章。我们今天学到的就是神给我们恩赐是神基督量给我们个人的礼物，是要我们个人可以发挥所长，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我们可以彼此配搭，使身体基督的身体合而为一。神赐我们恩赐的目的，第一是要建立我们教会基督的身体，第二是要使基督的身体长大成人，第三是要让各肢体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所以愿我们以救主耶稣基督的温柔关爱彼此服侍，并在属灵的旅程上互相鼓励。感谢神。